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圣座经济秘书处与圣座劳工局联合举办人工智能研讨会，宗座生命科学院新章程问世，引进支持者的角色，巴塞罗那圣家堂耶稣基督之塔的十字架已安装完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圣座经济秘书处与圣座劳工局联合举办的人工智能的潜力与挑战研讨会3月2日上午在罗马举行。圣座劳工局主任帕萨拉夸教授指出，教宗梁14世对活动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人们在这一现实而复杂的领域中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会议由圣座传播部编辑部门副主任吉索蒂主持，发言者包括圣座文化教育部秘书长泰伊主教、宗座俄武略大学科技伦理教授贝南蒂主教，以及罗马生物医学大学智能系统工程硕士课程教授克拉多·朱斯托奇。圣座文化教育部秘书长泰伊主教用4个词“波动”“不确定”“复杂”与“模糊”展开讨论。他指出，尽管无需陷入末日式的夸张言辞，但相关风险仍然真实存在，例如生物武器、宣传操控、虚假信息以及失去人类控制的系统。要应对这些问题，代表性、透明度和可理解性是关键概念。正如方济各教宗早已指出的那样，技术至上的模式可能会加剧不公正、不平等、两极分化和环境威胁。因此，这位爱尔兰主教再次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是在中立空间中进行的，如果缺乏国际层面的监管，各大国将竞相追求技术优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而对可能出现金融泡沫的认知则刺激人们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去承担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泰伊主教还提到近期的一则新闻，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 原本以开发更具伦理性的人工智能为目标，但却受到政府压力，被要求放松其在军事和监控用途方面的伦理承诺。宗座俄武略大学科技伦理教授贝南蒂神父的报告焦聚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挑战，并提出应从政治层面审视这些模型。这位方济各会士指出，任何技术产物一旦进入社会环境，就会成为一种权力配置和秩序形式。他强调，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已经在多个讨论平台上引起共鸣，从圣座到联合国，贝南蒂师傅本人正是联合国人工智能委员会成员，在这些平台上上述权力配置正越来越受到商业协议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信息传播领域同样明显。一篇文章能否获得曝光，并不一定取决于内容质量，而越来越取决于算法在网页上给予它的位置。贝南蒂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中介。罗马生物医学大学智能系统工程硕士课程教授朱斯托奇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技术局限展开，并介绍了其核心组成之一算法，以及基于算法进行决策时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偏差，算法往往会机械的执行存在于其设计者头脑中的选择策略，因此有时会在无意或刻意的情况下将某些偏见嵌入系统之中，从而扭曲结果或导致结果不公。此外，如果问题本身被表述得不正确，算法也可能变得无效。如果算法建立在不准确的假设之上，或者过于简化的近似条件上，也可能产生偏差性的结果。在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时，朱斯托奇教授强调，在算法开发过程中，训练阶段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若数据存在缺失或偏差，最终结果必然会出现错误或歧视性倾向。方济各教宗2016年为宗座生命科学院颁布的章程已经得到修订，引进了支持者的新角色。他们是认同该机构宗旨的个人，为其学术活动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些人虽然没有学术背景，却渴望支持宗座生命科学院所推动的目标。教宗梁十四世于2026年2月27日签署了这份新的章程。文件规定其组织架构分成领导班子、中央办事处、成员和支持者，并明确指出领导班子的指导职责，重申中央办事处的执行与协调作用。支持者任期为一任三年，并可连任两次。他们的任命由董事会决议，而且要事先获得圣座国务院的许可。这份新章程是一年多前所启动的进程的成果，它在形式方面协调顺序，重新编写条文号码，但没有实质的创新。宗座生命科学院于1994年2月11日由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所设立，该机构的宗旨是要捍卫并促进人类生命与人性尊严的价值。随着耶稣基督之塔的十字架上壁在巴塞罗那安装完毕，圣家堂中央主塔的外部工程于2026年2月底宣告竣工。该建筑的内部工程将持续至2028年。这一规格为 4.5×4.5×4.9米的部件现已成为圣家堂的最高点，其安装完成标志着圣家堂六座中央塔全部落成。耶稣基督之塔坐落于这座西班牙圣殿塔群的中心位置，它被四座圣石塔环绕，每座圣石塔均通过桥梁与中央主塔相连。此外还有一座圣母玛利亚之塔，其内部与耶稣基督之塔相通。耶稣基督之塔的平面呈12边形，总高度为 172.5 米，塔身由12层面板构成。其吊装工程自2018年10月16日启动，起始高度为85米， 这些面板的制造采取了预应力石材施工技术，结合了石材与钢材，这种方案使得部件能在教堂外预先制作，随后再将其运输并逐层吊装。最后一块面板已于2024年12月4日安装完成，使当时的教堂高度达到了 142.5 米。塔顶结构的基座上镌刻着赞美耶稣基督的铭文：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这些铭文由白色釉面陶瓷和砖块制成，并以棕榈叶图案环绕装饰。该部件高29米，于2025年5月开始施工。塔顶是一尊立体的四壁十字架，同样由玻璃和白色釉面陶瓷包覆。十字架高17米，宽 13.5 米。十字架的首个部件，也就是下壁，已于2025年10月27日安装完成，建筑高度随之达到 162.91 米。这尊十字架于2025年在德国制造，随后几乎全部在圣家堂组装。白色釉面陶瓷内部石质结构以及玻璃板均产自西班牙加泰洛尼亚地区的多家工厂和工坊。十字架以模块形式从德国运达后，在中殿上方54米高处的一个工作平台上进行了预组装。十字架的构件被组合成7个部分进行吊装，下壁、中央核心、4个侧壁，以及最终于2026年2月20日安装完成的上壁。在上壁内部的最高处将放置由意大利艺术家马斯特洛维托创作的天主的羔羊雕塑。由此，建筑师高迪希望置于十字架中央的羔羊从十字架内部便能清晰望见。耶稣基督之塔的竣工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这既是圣家堂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向这位建筑师的致敬。值四周年之际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具体安排可查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官方网站。圣家堂首席建筑师法利表示，耶稣基督之塔十字架的完工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建筑阶段的结束，这是多年来对高迪遗产的研究与工作成果，这也是对未来的切实承诺，让圣家堂的全面竣工成为可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在基督信仰中，喜年具有深奥的灵修意义。教会设立喜年的目的是为兼顾基督徒的信德，鼓励他们在教会和社会中行爱德、嫉妒、友爱共荣、言行一致的信仰生活，走成圣道路。今天我们根据赖孝忠神父在《圣年与大赦》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先为您介绍教会历史上的第15届和第16届圣年。
当教宗克莱蒙十四获选为教宗时，已经80岁了。部分反对他的人也是因为他年事过高。他之所以取名为克莱蒙十四，是因为推崇他的前任教宗克莱蒙九世。他们二人都具有温和而热心的个性，以及对教会的事务有多年的经验。这样的特质对处理当时在法国、西班牙及荷兰之间的国际纠纷颇有助益。在这多事之秋，他仍然有心力准备盛大的圣年庆祝活动。1674年4月16日，他公布了向宗座劝谕的指导诏书，同时也隆重宣布了圣年。在这份诏书中，他希望教友们高兴地来罗马，实际上也真有大批的人去罗马朝圣，估计人数超过140万。圣十字架善会及天主圣山善会也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瑞典的皇后克里斯蒂娜也在这次的朝圣行列中。在这之前，她放弃了她的王位，皈依了天主教而来到了罗马，受到当时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的欢迎。这无疑是教会在政治与反对声中的一次胜利。他参加了圣年所有的庆祝活动，在圣门开启的仪式时，他听到一位释反教人士恶意的辱骂，许多朝圣者都渴望能见到他，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有修养的女士，更是因为他的伟大牺牲为天主教会带来了尊荣与好评。虽然教宗已年老，但是仍然参拜了那些圣殿，且探访了那些在朝圣者招待所的病患们。他希望罗马成为更具宗教气息的城市，所以他责成一位枢机撰写了一系列的通告，提醒堂区神父们要注意圣堂的整洁，教友们戒绝公开的恶表，旅店商家们勿借机哄抬物价等事宜。圣年的教会庆典特别华丽，吸引了许多的朝圣者，艺术家们努力地装饰圣堂，例如贝里尼为博多路大殿的圣体龛所做的装修。不过这种种的一切也是为庆祝那年中许多圣人的丰盛典礼所用，其中包括拉丁美洲的第一位圣人利玛的罗莎。
1700年的圣年中，有两位教宗先后在位，英诺增爵十二世和克莱孟十一世。教宗英诺增爵十二世虽然宣布了圣年，但是他实在是太虚弱到无法主持开圣门的仪式，因为他在1691年当选教宗时已经86岁了。而1700年的圣年，他竟高龄95岁了。不过在圣年期间，他仍然经常拖着老弱残病的身躯去参拜各圣殿，直到他于1700年9月27日病逝为止。其后两个月漫长的选举教宗的出缺期，很少朝圣客来罗马。
1700年的圣年有着浓厚的热心灵修气息，教宗英诺增爵十二世自己立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为圣年大赦立了一个新的规定，获得大赦一定得处于恩宠的境界，即为得大赦一定得办告解。这使得上从枢机主教下至普通神父每日都忙于听告解，各善会，例如天主圣三善会、圣十字架善会，其活动都受到很好的管理。其实教宗英诺增爵十二世在1699年5月19日的圣年诏书《世代的君王》中，已经为圣年刻画出一幅 宁静安详的情景。诏书中引用了大量圣经的章节，并告诉教友们，来罗马的朝圣就象征着迈向永恒天国的朝圣之路。教宗因诺真爵十二世那种温和和人性化的特质，充分地表现在协调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努力上。他借币举用亲人，而且用自己私人的财产帮助了许多穷人，所以他们都称呼他为穷人之父。教宗因诺真爵十二世过世后，枢密会议开了两个月，才选出教宗克莱蒙十一世来接任。已经是十一月了，台伯河的泛滥加速了圣年的结束。不过1700年的圣年在圣诞节结束时，在新任教宗克莱蒙十一世的主持下，仍然的十分隆重。
接着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图尔阿卜丁隐修院群。这些隐修院是祈祷的团体，隐修士们每天的生活节奏都是围绕着赞美天主而展开。在叙利亚语学校尚未开办的时候，可以住在得到阿姆协会的帮助而建造的招待所，但前提是愿意生活在静默和祈祷中。阿霍不希望这个地方成为博物馆，成为一个不适当的景点。如果这样，他就再也无法祈祷，而祈祷是不可或缺且优先的考量。在严冬的五个月，他完全独自一人，甚至失声，没有任何人同他说话。这是灵修生活的最佳时期。他提到处处蔓延的物质主义，说以前只要有几样东西就能过日子，今天不行了。爱、简朴的生活、谦虚、仁慈，这些足够了。在那个地区有500个家庭，阿霍很现实，如此少数的人群有可能被完全灭绝。然而他依然依靠上主，保持温顺与坚韧。如果他没有这种韧性，就无法逃脱千百次的障碍，不可理喻的连锁火灾和停工。他知道在所遇到的这些风险中，有天主与我同在的奇迹。用阿拉美语诵唱的天主经将错有力，在此更成了哀诉与恳求的声音。人们走出时都带上一小袋泥土，带回家作为记忆。如此一来，一条顺从的线从高天与大地连接在一起。住在伊兹诺山上圣欧金尼奥隐修院的两位隐修士就有这样的体验。这位圣人是这些祈祷场所的创始者。后来在中世纪，叙利亚东方里的隐修士们离弃了这些场所，叙利亚西方里的隐修士随后渐渐住进来，至今仍在他们手中。爬上山腰需要一个小时，这里距离伊拉克边境70公里，里摩苏尔300公里。美索不达米亚的景色无与伦比，岩石上的天然壁龛是鸟巢，也是做默想的去处。最早回到这里的隐修士致力于巩固易碎的土壤的工作，他将体力工作与脑力工作融为一体，后者是编撰叙利亚语词典。这样的工作已中断将近一个世纪了。在这里，一天的生活于早上4:45开始，以一个小时的祈祷为开端，然后是一整天的工作。与朝圣者们交流了不多言语的是第二位隐修士，他是当地人， 腼腆而谦卑，在德国接受了神学培育。大部分的访客源源不断地从瑞典来到这里，也有从本地来的。在过去的六七年间，也有从欧洲来的学生，他们在这里住上六个月。阿霍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而是透过我们临在的圣人。苦行生活是可行的，最重要的是它令人信服。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克莱蒙十世教宗举行的第十五届圣年，他号召信友们高兴地前来罗马庆祝喜年。瑞典的皇后克里斯蒂娜响应号召加入朝圣的行列，在这之前他放弃了王位，皈依了天主教而来到了罗马。在1700年的第16届圣年中，英诺增爵十二世教宗已经95岁，他仍然经常拖着老弱残病的身躯去参拜各圣殿。这位教宗为圣年大赦立了一个新规定，获得大赦一定得处于恩宠的境界，就是说为得大赦一定得办告解。接着我们介绍了托尔阿布丁隐修院群，谈了阿霍隐修士的生活点滴。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